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为我们举行开光仪式。在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之前，让我们先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我怎么过？卢台长，是我错了吗？
2000年得的是类风湿关节变形。
我这个孩子他是78年的马男孩，到现在不会说话，走路也不行。
求师父，妈妈，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他现在看见台长了，他就要我救他。台长爱护你们，爱你们，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看见狗在他身上，看见了吧？这个身上这个狗是个恶灵啊，你好好忏悔啊，你们家族的业障啊，你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猎，你知道吗？
他这个附体众生呢是跟着他很多年，这是你上辈子的一个情人。
师父，我是他身上的附体众生。
来了吧，你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做鬼苦不苦啊？
很苦，很恐怖。
很恐怖。
很苦，很苦，我怕。
只要念经的人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只要能够有心想改变自己的人，他一定能够得到改变。好，好，师父帮你撑好。好，往前走走，看看慢走啊。好，好，好，好。这个嘴巴整个被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所以讲不出话来。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他可以发声了。你好吗？
我总算他好。
你们就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真的有菩萨在了。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两袖清风是觉悟，三毒不侵是开悟，四弘愿力是顿悟，五欲淡定是彻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嘉宾，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 世间没有好也没有坏，只有因果在。世间没有对也没有错，只有分别在。世间没有是也没有非，只有执着在。学佛人要深信因果，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去除人我是非，才能看破看透啊。人生的苦就是人间的七情六欲所产生，修行就是要离苦得乐，无痛不快，无苦何甜，所以叫痛快啊。所以一个人活着就是一种修心，人生的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修心不是要避开烦恼，而是要去除无明，抵制自己的取舍心、得失心，今生不借此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啊。学佛人要懂得，教你修行的人是你自己，不想修行埋葬你自己的也是你自己，愿意帮助自己的也是你自己，毁灭你的也是你自己。所以佛法界讲自性自度，心本不苦，苦是因为我们的迷乱和妄想心。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太多太多欲望，像手中的沙子，你握得越紧，它失去的越多呀。佛陀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他只是告诉我们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所以能够好好的学佛的人才能懂得这个世界上善恶，所以能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知足常乐呀。在澳大利亚有14000名医生和医科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医科学生和不到30岁的年轻医生都有自杀念头和心理问题，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他们直接的和间接的都想过要自杀。就在2016年的调查当中，有一半的医生和学生、医科学生都有过想自杀、不想活。所以证明和谁交朋友、和谁接触的多，就会得到和接触人一样的病因。所以要想解脱，就要想和一些想得通的人在一起，要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要真心忏悔，要想开悟，就要真正的摆脱烦恼，来学习佛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摆脱烦恼，就要跟佛菩萨接近， 天天念经就是思念着我们伟大的佛，天天慈悲就是跟我们观世音菩萨天天在一起呀。生命要靠自己来掌握，凡事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想就是慈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树立敌人，因为就算你骂了他了，你诽谤他了，别人受过了伤害，但你骂他的那些话就犹如在空谷当中回声一样，喂喂喂喂喂，最后还是让你自己听到啊。不争不贪不求就是开悟，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那就叫解脱呀。人生中不争就是慈悲，不辩不跟人家辩论就是智慧，不闻就是清净，不看就是自在，不贪就是布施，断恶就是行善，改过就是忏悔，谦卑就是礼佛，守礼就是持戒，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利人就是利己。所以学佛人就是要人成即佛成。开心吗啦？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好几次了，大家来了像回娘家一样。就是我进来的时候路太小了，再加上很多人要抓我，所以我非常的无畏。有一个小山窗十分的闭塞，在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呢，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这个小山村。有一天一个旅行的人来到这里，这位旅行的人就问这个村民说，你们知道你们的村庄在哪里吗？村民都笑了，心想，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村庄里，怎么不知道自己村庄在哪里呢？这个旅行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既然知道你们在哪里，那么你们告诉我到底在哪里。结果轮到村庄里的人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回答了出来。这个旅行的人就带走了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去行走四方。年轻人跟他走遍了千山万水，一次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这位旅行的人就问青年人，现在你知道我们的村庄在哪里了吗？先生，当你把我带出村庄之后，我才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村庄的具体方位。世事皆是如此，只有跳出其中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才能真正的知道自己的村庄在哪里。一个人只有跳出人我是非当中，只有无我，才能跳出五欲六尘，才能真正了解自我，超脱自我。有一个佛学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世音菩萨撑着伞走过来，这是个可能是个预言吧。这个人说，观世音菩萨 我很法喜看到你了，你普度一下众生，带我一段路吧。观世音菩萨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这人立刻跳出屋檐，站在雨中。现在观世音菩萨，我也在雨中了，你该度我了吧。观世音菩萨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没有被淋湿，因为我有伞，你被淋湿，因为没有伞，所以你不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在度我。你要想度，不必找我，你去找伞吧。观世音菩萨说完走了。第二天，这个人遇到了难事，到庙里去求观世音菩萨。走进庙里，才发现观世音菩萨向前有一个人也在拜。那个人长得和观世音菩萨一模一样。这个人就问：“请问你是观世音菩萨？”那个人说：“我正是观世音。”那你为什么还拜自己呀？观世音菩萨说，我也会遇到渡人的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呀。所以很多人经常跟师父说，师父你救救我。所以你们要记住啊，求师父不如求你们心中的大佛呀。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求来的，是靠自己修来的。遇到事情要用自身的力量，我们不能只依赖别人，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开创出一条路来。我们要逆转这个六道轮回的因，就是靠我们今天就修，只有今天种下善因，才能等到以后的善果呀。师父知道跟你们在一次也不容易，很多人来看师父，所以我要把最精彩最好的都告诉你们。不懂得珍惜的人，就是给你一座金山，你也不会快乐。不懂得宽容的人，再多的朋友也会离开你。不懂得感恩的人，再聪明也难以成功。不懂修行的人，再念多少经也不能成功。不懂得满足的人，再富有也难以幸福。不懂慈悲的人，再精进也难以解脱呀。学会人生，如果你有六不懂，你就会失去你的慧命。如果你现在还感觉你很幸福，你要珍惜呀。我们今生相遇的佛友，不知道是前世多少次的共患难、共修心所集成的善缘。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里一起能够修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事你们在一起努力的修心学佛，相互帮助，这是善缘呐，切记珍惜呀。今生的钱财名利，那是在轮回路上行善积德的福报，一生中有些悲惨的遭遇，那是轮回中无法逃避的恶果呀。 所以过去造的因，今世才会受果报。湖南南边有一个人叫于一郎，生前喜欢放生和塑造佛像，死后突然之间魂魄飘飘荡荡，飘飘悠悠的在大道上看到有很多的飞禽走兽，鱼都游在空中，很多的飞禽走兽都来迎接他，因为他放生很多。他又看见一千余名和尚，就是一千多位和尚，他们一起在合掌，一起在恭迎他一样。到了一座宫殿，这个时候阎王老爷检查他生死簿，一看上面写着赎卖动物放生救护动物，阎王老爷一看很难得的微微一笑。因为阎王老爷不笑了啊，所以马上说命令判官增加24岁。为什么？一轮是12岁，给他增加放生的功德2轮，那就是24岁。穿官衣的差人就领他回去，过一会儿他又醒过来了。希望你们多放生，也会把你们领回来。种善因得善果，很多人的寿长是靠放生得来的。今天种的善还未报，是因为善种还没有完全成熟，尤其刚煮熟的饭闻着不会马上香一样。继续放生，继续做好事，继续行善，继续救度众生，你一定会闻到香喷喷的慈悲之饭啊。那个啊，这个同学打进电话，请台长为他儿子看图腾。他儿子不用功，台长看出来，贪玩不睡觉，整个人停不上来。我看到他身上有很多青蛙，他说他小时候治病抓了很多青蛙啊，现在都在他儿子身上了。接着他问他儿子的工作什么，台长说他啊，这个是以后可以做供销。供销呢是句老话，过去说有供销科的，对不对啊？现在哪叫供销啊？现在讲话哇好听的，叫什么？说你好笑。好，下面就请大家听一下录音，好吧？啊。
师傅，我儿子是96年，属虎的。
哦，他现在不用功了。
对对对，
哎，
谢谢他，对对，
整天贪玩，而且晚上不要睡觉。
哦，
我告诉你啊，你这儿子呢，身上没有大灵性，小灵性，青蛙，青蛙，好多青蛙。
哦，对对，那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给为了治病给抓了很多青蛙，可能都在他身上。
看见了吗？
嗯，对，师傅说的很对，很对。我小的时候抓了很多很多青蛙，我这自己都知道。
啊，全部到他身上去了。所以他这个孩子整天在家里，人停不下来的，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呢，一会儿讲讲，一会儿弄弄的。
对对对。
啊。
那他这个将来能做个什么工作比较合适，师傅？
他两个工作可以做。
啊。
一个嘛做供销。
供销啊。
啊，还有一个嘛做设计。啊。
啊，他现在学的是一个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啊，那就是跟供销有关系的。
哦，对，
以后在网上买东西啊，卖东西啊，商业嘛。
对对对，他就学的这个。
那么就是、哦、那就是供销呀。但是台长会比较老实一点了。这、哦、像台长这年龄嘛，我们那年代买东西买东西啊，就叫供销，供销科。
啊，对对对对对对，师傅说的很对。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嗯。
谢谢。那个时候供销科长不要太吃香哦，不得了的。在清朝乾隆时期，在新疆北部阿拉泰地区发现了大型的金矿。那么关内呢，就是关内关外，关内呢很多的流民，就是大家就出去的就流民啊，他们都迫于生计，哎呀，一听说那里可以淘金，大家全部都去挖矿淘金去了。当时呢，清政府呢住在迪化，迪化呢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那个时候叫迪化。大臣呢知道这件事情，害怕呢啊这个老百姓太多，引发骚乱，就找人来商量，说想办法呢阻止那么多关内的老百姓去淘金啊淘金。有人就出主意了，说很简单，在通往阿拉泰金矿区有一条咽喉的道路，只要政府清政府只要派兵把守在那里进出的关口，不准粮食进去，里面的人没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乖乖的出来。这一句话呢，他说叫一剑封喉，一把剑把喉咙封掉了，那是武当小说里边的一剑封喉，不攻自破好方法。结果呢，当地的那个这个清政府的官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兵呢就把守了这个金矿的咽喉之道，不往里边送粮食。金矿区里面有好几万人，粮食一缺出乱子了，这些流民呢翻山越岭呢就逃出了矿区，生活无以为继，铤而走险，翻山越岭，打家劫舍，成了危害一方的土匪，让清政府头痛不已。朝廷呢派兵多次去围剿，打了好几年，耗费了大量的银两，损折了不少兵将，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土匪越剿越多，堵是堵不住了，没办法。结果朝廷呢又采纳了一位高参的建议，这个高参说堵不如疏，就是疏散的疏了。他说当年大禹治水就是用疏导的方法，既然淘金的人挡不住，不如干脆放开让他们去淘吧，只需要在进入金矿区的要道上设个关卡，淘金的人淘了金要出来可以呀，你只要照章给朝廷纳税就可以了。就这样淘金的人老百姓百姓呢有了收入，当时清朝政府也有了新的进账，有了稳定的收入，谁还愿意去当土匪呢？朝廷也不用耗费银两去剿土匪，就这么一个关卡，让很多的百姓和朝廷实现了用现在话讲叫双赢，这是输出来的结果。台长，每一个故事都有我学佛的含义，你们都知道，这个告诉大家很多事情赌不如输。今天恨别人，人家欺负你，你很难过很伤心，你把这口气赌在心中，不如把它疏散掉，因为延缓问题就是赌出来的毛病。所以很多人身体越堵越不好，越想越伤心，越来越难过，结果越堵得哼，心越毛病越大。所以疏就是矛盾的化解，小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疏通渠道，困难自然迎刃而解。所以学佛要学会疏导，做人要学会自己解脱，想通想明白就是给自己交税，就是让自己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能够想通的人就是有智慧。菩萨天天在唤醒我们的意识神识，菩萨在帮助我们寻找真正的自我，要放掉假我，寻求真我，放掉忘我，寻求实我，追求人间的实相，苦空无常，放弃假空、空相和幻相。因为我们拥有的肉体都是幻觉，到了百年之后，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这就是色。色即是空，真正拥有你神识的智慧，并拥有佛法的加持，才能看到真实的相，那就叫实相啊。我觉得大家一听我讲到《心经》里边的东西，你们就特别开心。不鼓掌不开心，我不讲了，对不对啊？跟你们讲一点点好不好啊？《心经》讲不完的，你别看这么短呐、啊，不得了的。今天跟你们讲一句。叫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大家想听吗？天天在念，又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来听老僧慢慢给你们道来。般若是什么？般若大家知道，都叫智慧，对不对？但是。人间的智慧它不能称为般若，因为般若它在经文上面它已经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它是拥有真正的佛的智慧，所以它是有境界的，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智慧，所以含义不同，他就没有把般若直接翻译成智慧，否则叫行深智慧波罗蜜多时了，听得懂吗？所以你们经常讲，哎呦，这个人很有智慧，哎呦，那个人很有智慧，且慢，打住，那是人间的智慧。我们要学习菩萨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所以般若已经上升到佛菩萨境界的智慧。所以般若是什么？就是彼岸。啊，般若彼岸。蜜多是什么呢？不是蜂蜜多。蜜多。就是离开、远离或者到达了，就是我们离开了执着和染着的心，就是到达了，就是离开了凡尘，所以波罗蜜多就叫到达彼岸。心经当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实际上这句意思就是一切为事所变。为事什么？就是说你的意识在变化，所以你的一切在人间 在你修行的路当中，你的意识起变化了，所以唯心所现，你的心就会随着你的意识而转变，一切都是在变化。这就是你的心想什么，你的意念才会显现什么。那么里边有一个波罗波罗蜜多时，时是什么？时就是使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指三个时间。用这三个时间，用我们的般若，那就是《金刚经》当中讲的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呀。未来如果我们有般若，所以我们就会懂得现在不可得。现在我们有般若，我们就会懂得过去不可得。所以那些天天在伤心流泪回忆过去，想不通想自杀很难过的人，他们因为还在想得到过去，那么就离开了般若。所以般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都不可得，所以说行生波罗蜜多蜜多时啊。讲的卖力呀、啊！我告诉你，我跟你们讲，我是使出浑身的劲儿，我也不管明天几万人，我就把你们当成几万人，这么讲，至少你们的掌声要像几万人嘛。开心就好，法喜充满，气场好得不得了，那就是在天上。好了，非常好。学佛人要懂得去掉自己的妄念，存下就是存在你心中的真诚，寻觅与生俱来本来就存在以虚幻当中的本性，要跟着高僧大德学深不可测永无止境的佛法，减少人间的欲望，慢慢的用自己的定力去除欲望，叫去假存真。大家明白了吗？走正确的人生路，走回天上的路，走回我们至上最深的源头佛缘，就是你来人间的目的啊。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毕阿斯，他出生于普里埃伊城。有一次当普里埃伊城遭到围攻的时候，打仗嘛，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己最贵重的金银首饰啊啊，四散奔逃，只有毕阿斯一个人两手空空的在逃。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就这么离开呀、啊、你为什么不带些你家里贵重的金银财宝逃啊？他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我们人应该明白，我们还有什么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啊。现在的人要钱不要命啊， 天天追求名利，不惜用生命追求钱财。就在比阿斯他们居民们带着贵重物品逃不快的时候，人被杀，财被抢掉，而比阿斯两手空空，快速地和官兵一起逃出重围。我们不也就是天天为了财才会伤害自己吗？不惜天天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拼命地让自己的生命遗失吗？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心中的对立面。每一个人会为自己生活当中找一个假想的敌人。今天这个人是我最讨厌的人，或者工作上他对我比我好，所以我最恨他，我很嫉妒，经常就拿他做比较，想超越他，击败他。这样你在心中就拥有了一个假想敌，那首先你心中就有了挂碍和业障。知道了这些，你才会知道我们真正需要克服是自己的对象想象力。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障碍。你们去想想看，很多人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人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所以才会怕别人超过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坚定的毅力，才会怕别人打败自己。所以有句话你们好好的记住了，那叫知人者智，就是知道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自知者明，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个性的人，你就是一个明白人啊。好好管住自己的语言，管住自己的嘴巴，不造口业，彻底的了解自己，巩固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而不是要超越你们别人。台长告诉你们一句金玉良言，在人间的选择不是你做和不做的问题，因为做你也不一定成功，但是你如果不做，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成功的可能啊。今天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学了佛也不一定能够成佛成菩萨，但是我们不学佛，我们一辈子都成不了佛呀。讲得这么好，掌声这么少，谢谢大家。还没讲完，人不能为名利来伤害自己的生命，健康是人的财富。想一想，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健康。在一个课堂上，老师问同学们，鸟是怎么飞起来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翅膀。学鸟光靠翅膀就能飞吗？老师问。学生们想，如果鸟不靠翅膀，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来飞吗？老师说，同学们，鸟飞起来，如果空气没有，鸟光有翅膀是不能飞的，因为空气是鸟扇动的翅膀，在空气产生气流， 带起鸟的身体，如果鸟的四周没有空气，就是鸟的翅膀再大，它也是无法飞起来的。老师从鸟的飞翔说到的人生，同学们，如果哪一天你们有美好的想象和志愿，你们想在人生飞起来的时候，你们要记住，让你们飞起来的并不是你们自己的翅膀，更重要的是你们周围的人和周围的环境的帮助啊。所以有大气的人是一种糊涂，实际上这种糊涂就是难得糊涂。我们需要帮助别人，对不起，人老了，我话还没讲完呢。人老了，但是要有一颗璀璨的心不老，要让这颗心战胜小我，成全大我，低调做事，低调做人，宠辱不惊，戒骄戒躁啊。那个有一位新同修心脏出了问题，要开刀做手术，度他的同修告诉这位新同修要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结果念了2个小时的大悲咒，第二天推到手术室做手术前的检查，医生发现他心脏没有问题，不要说做手术了，医生还把钱还给他让他出来了，有这种事情吗？请听一下录音，我喝一口水。
师傅，一个78岁老同修，多了一个新同修，男的，在第一人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要心脏一万跳嘛，医生说他要开刀嘛，开刀嘛，他马上赶到医院里面去，跟这个同修说，你就叫观世菩萨圣号，观世菩萨闻声救苦的，你念大悲咒。这个同修呢，新同修呢，就听他的话，晚上念了2个小时的大悲咒，第二天推进手术间嘛，那么医生要查一遍，都要开帮他开刀嘛，做手术嘛，医生一看。不可能的，这个心脏怎么正常了？
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事情多
的。哎，不可能的，医生，这个医生把他10000多块钱退给他，他正常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
很开心的，
这不是救人呐、啊！
是，
我跟你说，观世音菩萨讲过的，有求必应的。
然后南无大慈悲观世菩萨。
一听这个人口音有点像上海人，他最开心的不是心脏病好了，最开心的是能退钱了。没修好，继续修。所以啊，有一个小青年问一位禅师，他说：“有人称赞我是天才，有人骂我像个笨蛋。法师啊，你看我到底是天才还是一个笨蛋呢？”禅师说：“这主要看你如何看你自己了。比如有一斤米，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价值截然不同。”小青年说：“请法师赐教。”法师告诉他，在主妇家庭主妇看起来，一斤米只能做2-3碗米饭。在农民看来，一斤米最多只值1块到2块钱。在卖粽子的人眼睛里，把它包成粽子可以卖3块钱。在做饼干的商人看起来，他加工成饼干可以卖5块钱。在味精厂的老板看起来，把它提炼成味精可以卖8块钱。 在卖酒的酒商看来，把它酿成酒可以卖40块钱。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不同人的观点产生不一样的啊层次的观看问题的想法和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不起自己，我们本性当中拥有非常充足的智慧和才华。想一想，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还会看得起你啊？你连自己都不觉得我能战胜自己身上的毛病，谁还能帮助你战胜你身上的坏习惯呢？所以凡事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缘成熟了，果报就产生了。但是发生之后，这个果很快就会消失了。所以要把握当下的因缘，承担起自己应该的责任，做好眼前该做的事情。做的时候要尽心尽力，做过之后马上放下，那就叫积德自在。做完了就没了。很多人对别人好，做完之后看他什么时候回报我。要记住，对别人好没有回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终有一天收获大大的来啦。人的一生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过路客一样短暂。有时候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怎么像一个歌曲的名字？然而我们已经虚度了几十年，几十年如此，几年如此，一天也是如此。从早上睁开你的眼睛到晚上你闭上眼，一天一天飞快的流逝，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岁月当中，曾经让我们眷恋的人离开了，念念不忘的名誉地位财富眷属也离开了我们。所以要懂得，我们要懂得业力和因果呀。昨日的辉煌已过去，昔日的悲痛也过去，但是真正心中的佛永远要留在你的心中啊。开心的时光过得快，你看台长已经讲了1小时多了，你们感觉吗？啊，所以我决定讲到明天，我话还没讲完了，那是不可能的。说两个笑话给大家听，反正我是老规矩，台长说的笑话你们笑不出来也要假笑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听。说冬天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戴着手套，这样呢拉住那个公共汽车的杆的时候啊，就不会有一种彻骨寒冷的感觉。这个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坐公共汽车戴个手套啊，拉上去拉都是，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就没有这个习惯，他说他从来不戴手套。有一次啊，这个人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一站上来两个跋扈的妇女，你们知道什么叫跋扈吗？我看你们很多学佛的人当中，你好好修，你不好好修你下地狱。 也叫跋扈妇女，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人呢，在公共汽车上大声的聊天，一个讲，哎呀，快春节了，小偷特别多呀，坐车你得多注意小偷啊。另一个讲，可不是嘛，我跟你讲啊，一般小偷啊，别管多冷，他们都不戴手套的，因为他们干活方便。这个人一看，车上没有一个不戴手套，就他没戴手套，哈哈，没办法，不是太好笑，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笑。那么再来一个，要补充一下，让你们笑得开心一点。啊，好几个啊，台长的好佛友，我感恩你们，因为你们笑的是如此的假呀。有一个人，他那大脚趾啊，倒没有什么痛感，但是突然之间呢，大拇指变青了，青色了。哎呀，脚拇指变青那还了得啊，出事了，很害怕。这个时候呢，他去找了个庸医呀，就是不大懂的这种庸医啊，去看病。他说：“我的脚怎么发紫啊？”那个庸医看看，按按，全是青的发紫的嘛。然后就跟他说：“嗯，是癌症。”这个时候呢，他就到医院里要求切除，结果第二天医生给他安排把大脚拇指切除了。第二天第二个脚拇指又发青了，结果呢医生说已经扩散了，赶快再切除，二脚趾也切除了。三天后脚掌整个变青，这个小医院说我们没办法治了，你要转到大医院去看。结果一到大医院，医生会诊一看，三个脚趾，然后会诊最后得出个结论，说他穿的袜子褪色。谢谢大家。所以最后台长啊，精彩明天还有了啊。啊，用心中的良心多想想，想通了，开悟了，所以用自己的良心想一想，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人生真正的意义就是要一辈子修心啊！人生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你们知道，因为烦恼会引来仇恨呐、啊。靠智慧来转降服，然后化解，这样你才会跟菩萨的气场接上，你才会得到空无的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一法相应，万法就能相应。如果我们今天求佛求了什么都灵了，你已经成功了。如果你还没有和佛的心相应，你说明还有业障，更好好的修，修福修慧，叫福慧双修啊。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